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诗篇第二十七篇啊，诗篇第二十七篇。好，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诗篇二十一篇开头啊，并不是标题哈，那括号里边那是圣经的一部分，说交给大卫的，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交给大卫的，这首诗呢是交给大卫的，大卫就是大卫的意思，就是特别特受怜爱的意思啊。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呢不仅赐给大卫，也赐给所有呢在主里面蒙上帝所爱的人啊，得到上帝救恩的这样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救恩啊，这里说是拯救啊，其实也可以说是救恩，是我的救恩啊，是我的光，是我的救恩，是我的拯救。首先呢，大卫在这里显然呢是指向创世纪的一章三节到五节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在第一章当中也提到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生在世上。然后呢，我们呢都是为那光做见证的，那光就是基督啊。所以说这里的耶和华是我的光，你要把它跟创世纪当中的相关经文和约翰福音当中的相关经文联系起来。然后说，我还怕谁呢？啊，往下翻。说神啊是我的光，神啊光照了我，神拯救了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二十七篇第一节，他两次提到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怕什么呢？前面是条件，神宣告我不怕什么，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惧怕。但是你有这样的宣告之前，要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是你是接受真光的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的人，然后你才能不怕什么啊。所以说只有蒙恩的人才能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做出这样的宣告啊，因为就像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你真正住在基督里边，只有基督呢真正成了你的救主，他救赎你赦免你的时候，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害怕啊。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人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但是呢，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将来呢要靠着主的恩典复活啊。所以说呢，在二十七篇第一篇第一节和第一节当中两次强调啊，我们不惧怕啊，不惧怕。再往下，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这个保障呢，就是避难所的意思啊。诗篇撒母耳记呢二十二章三十三节，神是我坚固的保障。我们呢经常唱一首歌叫上主是我的坚固保障啊，就是来自于这里啊。这个保障呢就是避难所，就是庇护所的意思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诗人在这里他两次宣告他不惧怕，他怕什么？不是说他自己在那里炫耀，也不是说斗狠啊，像今天有人打架之前说怕谁呀，并不是那样，也不是像有的人呢在那里到处宣扬自己的情怀啊，说我不怕这个不怕那个，那都不是。这里的所谓的不惧怕，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对我们基督信仰的一种宣告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呢，圣灵告诉我们，借着基督的死败坏呢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一生怕死而为奴的人。所以说在基督里面，在上帝的救恩福音真理里面呢，神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的灵魂，然后呢除掉了我们的惧怕，因为最大的惧怕呢来自于对死亡的惧怕啊。好，往下看。所以说神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避难所。现在有很多的人呢，经常关注这个政治时局的人都在给自己找后路啊，寻求庇护，或者是寻求移民，或者是为自己呢去存储一些物资啊，或者在经济上的做一些准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在这个世界上，你无论你的手做什么的准备，你实际上你都没办法脱离魔鬼，没办法脱离这个罪恶和死亡。唯有在基督里面呢，当神成为我们避难所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得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有永生，才不会惧怕啊。然后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大卫提到作恶的、犯罪的啊。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注意一点，这个作恶的到底指谁？你要看这些的时候呢，你要去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你要看看大卫所说的这些作恶的是指的谁？难道仅仅是指腓力士人吗？指外邦人？不是的。其实在大卫，你去看这个圣经当中，当他作王之前，他绝大多数面对的那些迫害他的啊，那些要吃他肉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外邦人，而是跟随扫罗的以色列人啊，像便雅悯人古实啊，像以东人多益啊，像扫罗身边的那些畜类那种人。所以说你要知道，在今天我们信仰当中，在我们基督徒走向教会走向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留意到底谁是那些作恶的。当然这外邦人他有时候逼迫教会，外邦人有一些抵挡基督的掌权者和恶人有权势的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基督教里面的恶人，这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说到作恶的，他是我的仇敌和我的对头，要干什么呢？要来吃我的肉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联系这个大卫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跑到扫罗那里去控告大卫啊，今天来说呢，有人呢控告弟兄啊，有耶洗别有畜生控告弟兄啊，然后呢道德吞吃弟兄，哎，找有名望的人呢来骂弟兄。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些控告这些辱骂是无效的啊，因为神已经救赎了我们啊。所以说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呢，恶人控告大卫，在我们之前讲过约伯记当中呢，撒旦控告约伯，但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效果，谁控告谁灭亡，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去看啊，大卫在宣告什么？那些作恶的来吃我肉的时候，就是我的仇敌和我的对头，他们就都半跌扑倒。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对于那些外邦人啊，只要他不是故意作死公开抵挡教会啊，逼迫那些真正的仆人，神会把他的审判留到末世。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在这个时代有人去控告去吞吃神的仆人和那些真正讲真道的教会，无论他是外邦人，无论他是基督教里边的人，神都会让他们灭亡，都会像诗篇二十七篇第二节一样，让他在众教会面前，让他在所有的弟兄姊妹面前看到他们的半跌和灭亡。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坚守真理，我们要坚持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要像这些什么耶洗别啊，像这些以东人多益啊，便雅悯人黑啊，这基督教里的这些畜生妥协啊，这些控告我们的，只要我们坚守真理，只要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神一定会消灭他们，神会让他们死的像过去那个时代，像上古时期大卫的仇敌死的一样惨。神要在众教会当中施行审判啊，让所有的弟兄姊妹看到这些恶人的结局啊。所以说很多人他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啊，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第三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里呢大卫说，即使有军队成群的部队来攻击我，安下营来攻击我，我的心里也不害怕，即使呢有人对我发动战争，在这些事上，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仍然信靠。大卫强调他的信心不会受到衰减，他也不害怕，这里呢也强调他不害怕。所以说我们看大卫的一生哈，神真的是为他做到了这些。所以说他不是自己在吹牛，也不是在炫耀什么情怀，你要明白哈。今天很多人在搞一些运动的时候，在 在推行自己的一些理念的时候，他好引用圣经啊，说你看他把自己当成是上帝啊，耶和华这口中的义人，然后说哎呀，有人神必使我们得胜啊，神必使哪个人得胜啊，神必使哪个人啊最终上位，或者是使神怎么样，就是说人有时候吧，我们也能理解啊，看到这个世代邪恶吧，心里也焦急，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了安慰自己，就把圣经拉出来强行往哪个人身上按，或者是往自己身上按。但是你要明白一点，这里的这些应许他是给教会的镜子，他是给教会当中的牧者和基督徒那些持守真道的人，你不能把它用到普世的运动当中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呢，这一切都得跟信仰有关系，都得跟真道有关系。而且呢，你会发现哈，谁设立军旅攻击大卫，那可不光是这个腓力士人，你看大卫的前面的人生的时候，那不就扫罗吗？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持守真理的时候，当我们在真道上的时候，会有成群的军旅啊，当然有可能是外邦人掌权者，但是有更大的可能呢，是基督教里的人，那些畜生起来围攻我们，对我们发动战争。但是呢，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仍然信靠，因为只要你信的对，只要你所宣讲的是对的，神会为你征战。所以说你不需要害怕，只要你的道路没有偏离，神会为你征战。所以说你看到大卫的人生当中，无论是前期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还是后来他面对周围的万国合起来进攻他的时候，他都坦然无惧，神没有丢弃他，神帮他胜过了这一切啊。所以说这一切今天呢，你要牢牢的记住啊。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来看哈，前面连三节呢，是大卫他宣布自己无所畏惧，宣布自己不惧怕任何的战争，不惧怕任何的仇敌，他相信，他坚信神会为他征战。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条件呢？这个是有条件的，从第四节开始就是条件啊。如果没有第四节开始的这些条件，就没有前边的应许，就没有前边的我不惧怕啊。我们来看为什么大卫在前面多次宣称，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仍然无所畏惧信靠神呢？因为你要满足如下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神。那这里呢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是跟你的信仰和你在真道上的追求是有关系的，你不能把这些随便用在任何人身上。有些人弟兄怎么他不聚会的，有些人聚会聚的是假教会，有些人他讲的不是，他是虚假的道理。那么当他被外邦的掌权者啊去拆教堂的时候啊，去鞭打去逼迫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无所畏惧，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必须要反映在你的信仰上啊。所以说神许诺的这些救恩啊，条件保守啊，让你不惧怕，它只适用于在教会当中沉静学道啊，一直坚持真理坚持聚会的这些人。你不要随便往自己身上套，你也不要随便应用在这世界上那些政治事件的人物当中，那是很危险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理解基督徒想赢啊，基督徒想在世界上争取一些政治权利，你可以啊尽你的力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不要站在罪恶那边。但是有一点，你不要随便打着上帝的旗号啊，因为当你打耶稣的旗号，打耶和华的旗号的时候，如果你是个畜生，那你死的比外邦人还惨。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当中，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畜生啊，在圣殿里边贩卖牛羊鸽子，在圣殿里边跟那些侍奉的妇淫行人行淫，他们践踏主的祭物啊，他们践踏今天来说教会的秩序。但是当他们跟腓力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把约柜扛到前线，他觉得我绑上上帝这个名，我绑上耶和华的名，我今天发起一场运动，我打着基督的名，我就一定能赢。不会的，你赢的前提是神看看你这个队伍里这个阵营里边到底都是些真信的还是些畜类 啊，但是我看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参加一些运动的时候，里面的畜类极其的多，里面的假先知，里面的假基督徒，里边在贩卖牛羊鸽子的啊，极其的多。神怎么可能与这样的人同在？啊，我们当然都希望基督徒能赢，但是你的队伍里边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吗？你的信仰是纯正的吗？所以说，我们应用这些应许和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上帝的原则和前提，不然的话，你空空的上阵啊，如同以利的两个儿子扛着约柜上阵，最后会死得更惨。啊，好，我们往下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后边说这件事呢，要在我生命的所有的日子，在我人生所有的日子当中，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我们刚才强调条件，在这里大卫说，他一生都在上帝面前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不是说祷告求神啊，让我信了耶稣之后能够活得好一点啊。让我能够在世界上拥有着强大的权势，让我能够拥有金钱地位。大卫在世界上，在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祈求，就是希望能够一生一世的永远的住在神的教会当中，住在神的圣殿当中。这是他从开始蒙召的时候，到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在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的。这是他内心唯一所求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省察自己的信仰，我们是不是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中？是不是愿意一生一世，直到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主那里的时候，仍然住在主的殿中？如果你的信仰不是这样，如果你的心不是这样，那么这些应许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啊。首先呢，我们基督徒的得救的指望是在将来永恒的世界，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像大卫一样，像那个时代那些跟随大卫的人一样，你的信仰真的是属天的时候，你的信仰真的是专注于聚会听到的时候，神会为你摆平这些世界上的逼迫，啊。那反过来行不行啊？啊，反过来，我们先跟世界上的这种逼迫，然后试图通过各种的手段打赢，然后我们再倒回来，回到教会聚会，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注意顺序。所以说，你要注意一点，你去看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啊。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被在旧约圣经当中被称为好王的那些以色列王和那些犹大王，他好在哪里？他是不是在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得到上帝的喜悦？不是的。在历史上被称为好王的那些人，你去看，他都是引领以色列进行宗教改革，除掉偶像，除掉巴力，除掉金牛犊，看新约耶稣基督，除了那些拿教会当生意场贩卖牛羊鸽子的，也就是说，你注意看旧约的列王记，你会发现，从来都是宗教改革成功之后，然后再引发政治改革。而不是说政治改革，然后再去带领宗教改革，这是反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一定强调哈，在旧约当中的指向那些以色列的好王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进行宗教改革，而那些人都是受膏者，很多时候他在今天是指在教会里的牧师，啊，在引领教会呢，除掉偶像，除掉一些牛羊鸽子，除掉一些邪恶的东西，然后使得教会在信仰上更靠近圣经。所以说，你看整个教会史，你看整个人类史，尤其是近代，当西方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回归圣经的时候，基督徒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和政治权力，在不经意间 迅速的上升。但是你看现在哈，虽然是啊，号称是基督教国家，虽然有的也拥有权力，也坐在高位，但它非常的艰难啊，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啊，赢了又赢啊，然后胜了又胜，你会看见是节节败退。为什么？是因为教会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我再次强调一下，是宗教改革在之前，是教会内部的改革在之前，然后才能带出后面的事情。如果你的信仰不纯正，神凭什么给你世界上的权利？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圣经不要看错了啊，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圣经永远呢是在引领我们进入教会，引领我们呢，让我们一生一世的住在主的殿中啊。后边说得见耶和华的喜悦啊，这个词为什么翻译成喜悦？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路德记里边那个拿俄米啊啊，为什么叫我拿俄米呢？啊，就是喜悦、喜乐的意思。得见耶和华的喜悦，在他的殿里寻求啊，来到教会呢，是为了在教会当中啊寻求神、祈祷、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神在大卫身上做的工作，神对大卫的保守以及大卫这些信心的时候，这些真的是让我们羡慕，也真的愿意我们去效法。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神为什么会对大卫这么做，那是有原因的。那最重要的是大卫的信仰是纯正的。五到六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唱诗歌颂耶和华。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五节六节。在这里呢，大卫说到，即使我遭难，我也能被保守啊，而且呢，神会把他高抬过于周围四围的仇敌。弟兄姊妹，你首先要知道一点，五节和六节不是大卫在自我炫耀和许诺啊，我那样的话那就是不可以的，这是圣灵感动之下神让他说出来的啊。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大卫所说的保守，所说的神啊高举他过于周围的仇敌，这是神给他的。然后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仍然是有条件的。前面那几节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寻求他，那个是必要的条件啊。所以说只有在教会里边，只有在基督里边坚持聚会、沉浸、学道、认罪悔改、领圣餐的基督徒才能得到这样的应许啊，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应许。然后呢，在启示录当中呢，启示录二章圣经告诉我们，当教会弃绝耶洗别啊和耶洗别的教训，然后呢不去接受那些啊所谓深奥的撒旦之理，神就不将那些特别的重担放到我们身上啊。而且呢，神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那些遵守上帝命令又遵守到底的，神会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敲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圣灵所说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如果这间教会的牧师和这间教会的会众他真的在主里面，神能给他这样的权柄，真正的在主里面去专心的聚会，专心的去传赦罪的真理，无论任何人逼迫这间教会，神都会消灭这些仇敌啊。我往后看哈，因他在患难的日子，他把我藏在他的隐秘处，他隐藏我啊，他藏着我在他会幕的隐秘处。我们来看哈，这里是应许在患难的日子，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往哪儿躲啊。 往哪儿都没法躲，唯一的避难所就是上帝的会幕，神的教会，只有这里是安全，只有这里呢是真正蒙保守的。启示录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去你的试炼。你要注意圣经当中的这些保守，你要注意圣经当中的这些对我们的许诺。在今天这个时代，全世界陷到魔鬼的网络当中，整个世界正在迅速的下坠，整个世界正在往最坏的那个地方去前进。但是你如果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当中啊，接受着纯正的教导，神会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免去普天下人所受的试炼。我们不要怕，我们务要住在真理当中啊。然后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啊，说现在我得以抬起我的头，高过我四围的仇敌。磐石呢，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稳固坚固的意思啊。而且呢，神会使那些忠于他的牧者和教会呢，在整个世界当中被举起来啊，作为世上的光，作为金灯台啊。可以去看一下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往后说，说我要在他的帐幕中吹角献祭啊，注意哈，这个词是吹角献祭。我们来看，他说欢然献祭，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吹角啊，吹号的意思。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们今天求神保守我们，或者说神真的现在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要为了什么？你会发现，无论是大卫在他遭难的时候，在他被仇敌围攻的时候，他信靠主，然后在大卫得胜之后，当上帝让他坐上王位啊，当他战胜了周围所有的仇敌之后，你会看到他仍然是一个坚守信仰不离本位的人啊。这个吹角献祭唱诗歌颂耶和华，这个还是指的在教会当中的信仰生活啊，献祭指的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指的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吹角献祭呢，不要玩东西。吹角献祭呢，在今天来说，就是在讲台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赦罪的福音真理。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患难还是平安的时候，教会的侍奉没有必要改变，教会讲道的真理和中心从来不需要改变。啊。只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都是如此。好，我们来先看一下七节到九节。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我们当寻你的，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耶和华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好吧，来看这三节哈。这个第七节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当我大声哭泣的时候，指的是大声的哭泣，大声的祈求，请你听我的声音，请你怜悯我，回答我。我们来注意，从第七节开始，你会发现大卫的这个语调和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啊说话的声音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前面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坚决的那种状态，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怎么样，进入到这种呼求和哭泣当中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弟兄姊妹，这是跟基督有关的信息啊。因为前面一到六节，实际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提到了一位全然信靠上帝的人，那他在神那里的虔诚，在神那里的正直，然后突然从第七节的时候他遭灾了，遭到了与他的这种虔诚与他这种正直所不相符的灾祸。就像约伯记当中那个时代的正直人约伯，突然之间从东方人当中至大，落到了最惨的地步啊。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战胜了歌利亚啊，受着万众的瞩目，然后突然有一天成了整个以色列的敌人 扫罗带着所有的人追杀他，而且他遭到了弃绝。当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他的名声传遍加利利的四方，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被捕了，然后整个世界，整个以色列成了他的仇敌啊，说你说指的是神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里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非常奇妙哈。首先呢，可以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哈，不是我们寻找上帝，而是上帝寻求我们，连我们寻求上帝的这颗心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它实际上有特殊的含义。那你会发现哈，大卫在这里突然的大声的哭泣，突然急切的祈求，急切的去寻求神，然后他突然间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我这种哭泣，我这种寻求是从主你那里来的，是你给我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大卫所受的这些苦难，所受的逼迫，还是他这里这种急切的祈求，都是神给他特殊安排的，而非一个人突然之间的一种情绪变化，你明白哈？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圣经当中，神的这些仆人哈，无论是大卫还是我们之前讲的约伯，我们都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他们人生当中他受苦的这一部分，我指的是他无辜受苦的这一部分啊，虽然表面上是通过魔鬼和那些坏人实现的，但这样本质上来说是神的许可，是神为他们安排的这些苦难，然后呢引出了或者说逼出了他们内心的那些祈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用这段人生这段经历去让这些人看上去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相似的。所以说这些苦难，这些突然之间的急难呢，是指向基督的受难啊。所以说在路加福音24:25-27呢，耶稣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旧约这些先知都是突然之间进入灾难，然后后来神又拯救了他们，这指的是基督受难受死，然后最后复活进入他的荣耀啊，这都跟基督有关系的。第九节，不要向我隐藏你的面，不要在怒气中把你的仆人丢弃，说你呀、一直以来啊，你自古以来，你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帮助，不要抛弃我，也不要丢弃我，说你是我救恩的神，是我拯救的神。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大卫呢他真的是到了急难当中，因为他反复强调，不要丢弃我，不要丢弃我，不要把我放在你的怒气当中。这是干什么呢，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在这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神啊让这些他所特选的义人呢，然后品尝了耶稣基督那种被神弃绝的痛苦，然后觉得自己被神弃绝，然后觉得被自己被神抛弃的，然后反复祷告神都不应允。你看大卫的诗篇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最后这些人都得救了，但是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呢被上帝弃绝了，遭遇了神完全的愤怒。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是指向基督呢，他是基督的影子，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不是基督，他们只是来用来指基督的啊，唯有基督呢他完全遭受了神的弃绝，完全承受了神的愤怒啊。所以说呢，人一生当中基督徒呢要向神求恩典啊。所以说这些呢你也可以去看，他相当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啊。大卫经常有这样的祷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10-12，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好，我们来看哈，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说即使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回我或是招聚我 这个词指的是把那粮仓收回，把那粮食呢收回归于粮仓啊。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他的话跟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者说因为你的信仰要走向纯正的缘故呢，你会遭到人的抵挡和弃绝，甚至是你至亲的弃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34-39节提过，他来在世上要引起战争，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人要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亲情是很多人的底线啊。人很多时候呢可以跟很多人啊比较艰难的绝交，但是如果有亲人弃绝你的时候，人是很难忍受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也给我提过，真的就是一辈子不能和这人来往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我们到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我们弃绝他们，乃是因为他们不认可我们的信仰，他们在信仰上弃绝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卫他讲到这个，即使我的父母离弃我的时候，耶和华必招聚我，他说这话是有原因的，他说的话跟耶稣说的话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啊，大卫告诉我们，我们的指望不要在人那里，因为为信仰的缘故，人甚至会走到啊与亲友去对决的这种地步。我们的心呢，我们的信仰要放在主那里啊。所以说大卫说，我的父母弃绝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啊。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教导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那我们来看哈，诗篇23篇第三篇，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呢再一次讲掉，在教会当中我们一生的信仰生活是不断的学道，不断的沉浸学道，行走义路的一生啊。另外呢，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学道？因为我们在世上是有仇敌，我们在信仰是有仇敌的。所以说这不断的听道，不断的查经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可以在信仰道路上能够平稳的往前走，而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被假先知和骗子掳去。所以说你看大卫他讲了这么多，他还是回到教会生活，还是回到这个信仰听道的生活啊。十二节，求你不要照我敌人的心愿啊，把我交给他们，因为他们起来攻击我，那做假见证和口吐凶言的啊，起来攻击我。我们来看，在这里大卫有没有经历基督的苦难？是有的。在马可福音14章56节到59节当中，当基督被捕的时候，有好多人做假见证来控告他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23章21节和约翰福音16章第6节当中，有人向耶稣口吐凶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旧约的时候，有畜类对大卫讲过这些话，在新约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门徒来对耶稣做假见证，口吐凶言啊。所以说这里的这一部分呢，是大卫在体验基督的痛苦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在看大卫包括看约伯这些神的仆人的时候，当他们指向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他们有经历耶稣的苦难，但是与耶稣不同的是什么呢？最后他们都被拯救了，但是耶稣呢却死在了十字架上，遭受了神的愤怒和神的弃绝。所以说呢，就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苦难和死亡呢归于了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平安和拯救呢归于了这些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啊。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啊。好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节，13节和14节。 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十四节，我要等候耶和华，要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十三节和十四节呢，我们要明白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不丧胆，为什么不丧胆？另外一个是要等候耶和华，等候什么？啊，你要搞清楚。首先十三节，大卫说：“我若不是因为啊，就是说，我若不是相信啊，我若不是相信呢，能够在活人之地见到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经丧胆了。”啊，明白这里哈？有的地方翻译成“我深信要在活人之地看到耶和华的恩惠”，也要说十三节强调一点。在活人之地，不是在什么死人之地。你想到相关经文吗？耶稣，然后那个耶稣在新约福音，新约的福音书当中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啊，好，往下看，后边提到当刚强壮胆，当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啊。我们要理解这两节哈，我们为什么等候耶和华？为什么盼望？我们凭什么等候？而将来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就是他所说的，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耶稣讲的啊，神是活人的神，在他那里都是活的，这个是指向复活的。在哥林多前书呢15章呢13节往后是这样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啊，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都灭亡了。我们若信基督，只在今世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个在活人之地得，大卫说，我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指的就是相信死里复活的真理。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你早就丧胆了。你要明白啊，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你早就丧胆了。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对这些恶人，面对这些左派的这些恶人，你不要惧怕，是基于什么样的前提？不是基于说，哎呀，我们有谁啊？我们拥有谁啊？说我们又有什么大行动？不是这些东西。你不害怕的原因是唯一的一点，就是说你得到上帝的救恩，将来你能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没有这些盼望，那么你就是在今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众人更可怜。所以说为什么这最后两节大卫说他的指望是在活人之地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指的就是说将来他能够复活。大卫是一位相信复活的先知，神也给他这样的看见，所以他后边讲，我们要壮胆，要相信耶和华，要依靠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第27篇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指向基督，所有的信息都是跟教会有关，所有的信息都是跟将来的盼望，都是跟复活的盼望有关。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你就比不信的众人更可怜。啊，好了，唯愿我们呢，唯愿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盼望和我们的信仰都在主那里。唯愿上帝呢能够借着这每年每周的这样的聚会生活，这样的讲道的聚会讲道的这样的信仰生活呢，能够使我们的信仰回归到圣经。使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盼望。好，这个诗篇27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